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7月9号到7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海外采访，塞班岛学员参加美国独立日游行。塞班岛一年一度的美国独立日大游行庆祝活动于2014年7月6日结束。与往年一样，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与当地民众同庆美国独立日，今年是他们第13次参与大游行。游行上午10:30开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腰鼓队、仙女队、花车等组成，由法轮大法好横幅开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仙女队紧随其后。他们身着绚丽多彩的服饰，伴随着法轮大法好和法正乾坤等乐曲，舞动手中圣洁的莲花，迈着优雅的步伐前行。在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后，精神抖擞并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腰鼓队，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乐曲，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击鼓前行，赢得观众的喝彩。最后由两辆鲜花彩带、气球及法轮大法好横幅装饰的花车压轴，观众群中不时传来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并有民众在仙女队中拍照留念。游行队伍到达终点主席台时，仙女队表演舞蹈济世风雨中，迎来嘉宾和观众的掌声。
墨尔本纪念720游行风雨无阻。2014年7月12日，墨尔本法轮功学院在市中心举行纪念72015周年反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中午12点在州立图书馆前出发，历经一个小时，穿越了市区中心的主要街道和唐人街，最后返回城市广场举行集会。位于南半球的墨尔本已经进入冬季，当天天气寒冷，风雨交加，但是游行队伍依然神采奕奕，向世人展现出大法弟子和平、理性、美好的风貌，以及在反迫害中不畏狂风暴雨的勇气和坚韧。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队打头阵，鼓乐奏响，威武而庄严，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队伍中身着白衣、手持花圈的方阵是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血腥的活摘器官通过模拟展示给公众，曝光了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进入第15年，在15年中，中共的迫害和法轮功的反迫害成为世界大舞台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正邪较量。一群手无寸铁、只知打坐修心的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长达15年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中，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越来越壮大，弘扬四海。而中共政权在迫害中反倒把他自己打倒了。如今中共政权危机四伏，摇摇欲坠，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吸引着路人纷纷停下脚步驻足观看，更多的民众通过这个游行了解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表达了尊敬和支持。 Janet 和 Leonard Lim 女士静静地站在路边观看游行队伍走过。 Janet 说，我觉得这个游行很棒，让澳洲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媒体要多多报道。 Leonard 女士对活摘器官感到非常气愤，生命不能如此廉价，一国政府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真令人震惊。墨尔本市民 Greg 已经多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他对迫害至今还没结束感到担忧。他说，我们必须立刻停止这场迫害， 一对从阿德雷德来墨尔本旅游的夫妇看到游行后，妻子在不停地抹眼泪。他说，真善忍，这是多么美好的信仰，怎么会受到迫害？我们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美国密苏里州奥法隆市谴责中共活灾器官。2014年7月7号，美国密苏里州奥法隆市市长比尔·汉尼斯签发证书，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非自愿捐助器官的罪行。证书的译文如下：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鉴于法轮功法轮大法，一个中国传统的身心修炼，基于真善忍的教导和五套舒缓的功法，吸引了100多个国家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民众，并且鉴于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因为努力做道德高尚而健康的人而遭受残酷迫害，并且鉴于自1999年7月前中国国家主席发动根除法轮功的运动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到关押和酷刑折磨，并且鉴于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尊敬的大卫·乔高先生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2006年7月的独立调查结论，在中国至今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鉴于我们有责任曝光，阻止对人类同胞的滔天罪行不论代价。因此我比尔·汉尼斯奥法隆市市长和市议会成员们特别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非自愿捐助器官的罪行。我于2014年7月7号在本文件上加盖奥法隆市公章，以此为证。比尔·汉尼斯市长。
苏黎世民众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暴行。2014年7月5号，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苏黎世繁华的班霍夫大街，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签名，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班霍夫大街是著名的购物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不少提着大包小包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他们看到展板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图片，以及征集签名制止活摘器官，必须立即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的醒目大字后，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有的仔细阅读展板，有的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的讯息，有的主动在关于制止活摘的征签表上签名。在苏黎世居住的菲丹夫妇曾经对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有所了解。菲丹太太说，活摘器官太可怕了，是不人道的行为，这根本不应该发生，应该被制止。因为我反对酷刑迫害，所以我签名，并希望通过我们的签名能给政治家们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他们采取行动来制止这场迫害。费登先生在旁边点头表示赞成，他谈到，在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实在是太疯狂了，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还不了解的人也得到相关的讯息。费丹太太认为不应该袖手旁观，人们应该出力制止这样的罪行，同时也应该立法，比如从欧洲范围采取行动来制止。我们常常谈到人权问题，仅仅坐观其变或在媒体上有所报道是不够的，应该采取一些有力的行为。来自西藏的洛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中共活摘人体器官非常非常糟糕，这种行为简直没有人性，禽兽不如。更广的传播真相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应该得到自由，人们应该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中国的真相。他从法轮功学员在卢塞恩举办的活动中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他谈到西藏人和法轮功学员一样受到了中共的迫害，所以临走前他特别拿了很多资料以及相关的网址，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一位父亲在看到展板上征集签名的讯息后，马上来到展台前签名，并询问签名是否有什么影响。学员告诉他，去年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把征集到的约150万签名交给了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暴行并做进一步调查， 而且在整个征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中共的罪行，他们会让更多人了解，而且也可以劝阻从中共那里头买器官的病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从中共那里买器官的人越来越少，这都将帮助制止中共活摘罪行。这位父亲一边签名一边点头，随后叫来太太和女儿一起签名。在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女士远远地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自己要来签名。签名后，她告诉学员，自己是一位长期从事肝脏移植后治疗的瑞士医生，她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有所耳闻。作为器官移植的医生，她特别希望能再为制止这样的罪行多做些什么。她还谈到，我知道在中国人们被杀害，仅仅为了夺取他们的器官。杀人夺取器官是违背医生的准则，我希望医生们能够在每天的工作中一直想到，我们是为了病人服务，而不是来毁坏他们的生命，更不能决定谁的生命可以延续，谁应该死亡。作为医生，他每天都面对那些需要肝移植的病人，他知道活摘器官的背后牵扯到金钱和生存的渴望，但是他认为从人的普世标准而言，这是邪恶的。他认为那些动手术的医生应该不都是坏人，有的是被利用或是被逼的，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所以他希望参与活摘罪行的人能够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找到可以停止这种杀戮的准则。临行前，他拿着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讯息，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从医生专业的角度来出力制止活摘罪行。在当天的活动中，有路人第一次了解法轮功，也有人要回去了解更多的讯息，还有中国游客接过被中共封锁的真相资料，在自由的国度阅读珍贵的讯息。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横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钟童和他的马。明朝时代有个叫钟童的人，钟童小时候到吉安去，看到钟节祠里供奉着欧阳修、杨邦义等人，很是敬佩，感叹道：我将来死了，要是不能入寺这里像他们这样受人供奉，就不是大丈夫。景泰年间，他做了御史官，因为他要上奏谈论已故皇太子遗亡的事，因此钟童骑着马要到朝廷去。奇怪的是，那匹马却伏在地上，怎么也不肯向前走了。钟童喝骂道：混账畜生，我都不怕死，你怕什么呢？那匹马打着转，又踟蹰了老半天，才慢慢一步步朝前走去。钟童骑马而去，奏述送上去，果然 中童因触犯权贵被判死罪。更怪的是，就要行刑时，那马儿朝天大声悲鸣了几下，突然就倒地死了。后来英宗重新做了皇帝，便追封中童为大理寺丞，四谥号公敏，入寺终结祠。想当年忠义之士赵襄遇刺前过桥时所骑之马，竟自己无缘无故惊叫着蹦了起来。侯景将要失败时，骑的马也突然卧地不起。而本故事中中童的马起初是想在其生前救主人，最后见主人已死，也跟着殉身了。上述这些马儿如此之忠义通人性，就跟他们壮烈牺牲的主人一样啊。他们能这样做，大概是主人们的忠义气节感染了他们吧。如此之人，如此之马，足以让中共那些自私自利、贪赃淫欲、活摘器官、灭绝人性的邪官们感到羞愧吧。
天安门自焚再发现五大疑点。2001年1月23号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但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记忆犹新。日前大陆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在同学聚会上透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并以他的专业知识指出事件中的五大疑点。据美国民卫网报道，这位加油站老板向同学表示，当他第一眼看到中共党媒央视播出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就知道那是在演戏，其中至少有五大疑点。疑点一，灭火毯的学名是石棉被，呈灰白色，有几十斤重，要两只手才搬得动，而画面中警察用一只手举着那个质地很轻的带有彩色条纹的毯子，分明是一条秦纶毯，秦纶毯只能助燃，怎么可能用它来灭火？疑点二，那十几个灭火器都是八公斤的干粉灭火器，那是加油站或易燃品仓库的固定设施，绝不是央视口口声声地说的车载灭火器。疑点三，自焚画面中燃烧的绝对不是汽油，而央视口口声声地说是汽油，因为汽油燃烧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秒钟，能拍摄到汽油燃烧很不容易，像央视拍得那么清楚，那么恰到好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架好摄像机在那里等着他们点火。疑点四，在给自焚者刘春林灭火时，有一个武警目不斜视地从旁边走过，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这不合理，除非事先有人告诉他那里在做什么，并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疑点五，拿灭火毯的警察等着自焚者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用毯子蒙住他的头，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会先一脚将王进东踹倒，然后用脚踩住他的头，如果王进东企图喊口号，还得马上堵住他的嘴。时事评论员邢天醒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天安门自焚伟案了解的越来越多，像刘思颖喉咙被切开能唱歌，当时就有医生指出来不现实，民间的老百姓对中共造假迫害法轮功的这个事情认识得越来越透了，说明中共想利用天安门自焚伟案继续去迫害法轮功，只能是自报其仇。事实上，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不久，民卫网就针对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内容发表了十一大逻辑漏洞。当年的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是对法轮功的构陷，当时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哑口无言。而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相关影片《围火》在2003年的11月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的荣誉奖。上海维权人士沈立达说，那时候播我们真的很相信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先有准备的，他们事先演练好了，漏洞百出啊。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初期很不得民心，为了维持迫害，导演了自焚伪案。邢天行说，一开始他给法轮功安的最主要的罪名叫非法组织，从政治上去界定，实际老百姓也不买他的账，都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太过分了，像文革那样他镇压不下去了，就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他所有这些年迫害的基础就是这个伪案，这个伪案他选择的人，惨烈的程度，制造的那个场面，在当时迷惑了很多的中国老百姓。明慧网报道说，那位加油站老板已用真名退出中共组织，其他同学也都陆续做了三退。邢天行说，随着时间推移，大家越来越认清他，他想去欺骗更多的民众，他是欺骗不了了，只不过是让民众看到他的可耻，更加的去唾弃他，有更多的人会远离中共，退出中共各级组织。目前已有超过1亿7千万中国民众在美国大纪元时报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
杂谈随想，中共的入党誓词，看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有一段入党誓词，字不多，加上标点符号不到100个字，我志愿加入中国某某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中共的暴政导致天怒人怨，给人间带来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但是每次天灾人祸面前，中共不是自省与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搞火线入党，叫那些先进分子们在中共的血旗面前宣誓，要把生命献给党，表现的是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人民的死活与中共无关。没有明白真相前，感受不到这不到100个字的邪恶，读了《九品共产党》一书后，才敢于冷静地思考这段入党誓词的邪恶与可怕。短短的入党誓词，几乎句句不离党，党性高于人性，高于一切。中共一直宣扬的教育人、改造人，就是把中国人变成只有党性的服从与跟随，没有人性的自由与思考。党叫干啥就干啥，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性被抹煞，魔性被放纵，斗争哲学成了人生准则，假恶斗成了人生存的环境。这就是中共邪党入党誓词体现出来的邪恶的一面，党性代替了人性，摧残与吞噬着人类自身。2005年，九品共产党风靡中国大陆，我在火车上和一个退休了的人聊天，知道他入过党，我就告诉他中共邪党的真相，并奉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免得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时充当殉葬品。他也认同中共邪党的真相，但是到了表态时，他想了想说，你是不是在考验我对党是不是忠诚，我单位的领导对我修炼法轮功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说这是信仰问题，我不反对，但是一谈到中共邪党的真相就不爱听了，说我不反对你的信仰，你也不要反对我的信仰，共产党有错，我也要信仰到底，绝不做叛党分子。由此可见，入党誓词话不多，对人的毒害有多深，能让人失去理智与理性的判断，盲目的在感情的支配下去跟随。中共的入党誓词中还有最可怕的一面，这是一个毒誓，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是很注重发誓的，发了誓就要兑现誓言，否则是要遭报应的。《隋唐演义》里描述了一对表兄弟，叫秦琼与罗成，搓土焚香，对天发誓，要把祖传的武艺传给对方，谁有保留如何如何。结果在关键时刻，出于私心，秦琼保留了杀手锏，罗成保留了回马枪，结果真的遭了发誓中所言的报应，罗成死于万箭穿身，秦琼吐血而亡。自从中共入侵我中华之后，特别是窃取国家政权后，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破除了人们心中的善念，立起了一个反天地反人性的党文化。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洗脑灌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古人是怎样善良的活着，如何在相信天理约束下自由自在的活着，更不相信发了誓不兑现誓言的报应，所以说谎张口就来，把发誓当儿戏，甚至在无知地面对中共邪党的党旗团旗，对其发出要把生命献给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毒誓时，反而认为是闹着玩的，也没有当回事。但是中共邪灵知道这就是誓言，等于把生命交给了中共邪灵，也就是魔鬼，要与魔鬼同存亡。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共这个魔鬼作恶多端，必自毙。真的到了天灭中共之时，上天会网开一面，派来神的使者告诉人中共的真相，以及废除毒誓，脱离中共，远离灾难的秘诀。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告诉人的真相就是人们得救的秘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加入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潮，善待大法弟子，广传法轮功真相，广传九平共产党，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就是在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就能抹去中共邪灵印记受印，清除毒誓，摆脱中共邪党的控制，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